851页，路加福音22:31-62。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至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从前我差你们出去，没有带钱囊、口袋、鞋子，你们缺乏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现在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是这样，没有刀的要卖掉衣服去买刀。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照常到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里，他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于是耶稣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他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12门徒中的犹大走在前头，到了耶稣跟前，要用嘴亲他。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吻做暗号出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了，就说，主啊，我们用刀砍好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耶稣说，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医好了他。耶稣对那些前来捉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跟你们在店里，你们不向我下手，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也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他们拿住耶稣，押到大祭司家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内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见他面向火光坐着，就注视他，说，这人是和他一伙的。彼得却否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他。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就说，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肯定地说，这人真是和他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还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他就出去痛哭。
大家好，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今天的讲道会帮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死。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次讲道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更加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借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更珍惜他，更确信你的福音， 并且更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希望大家已经都准备好大纲，以便能够更好的来聆听今天的讲道。大纲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耶稣的门徒跌倒后还会有盼望吗？耶稣的门徒在跌倒之后还会有盼望吗？为了帮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让我来分享我朋友的情况。这个朋友姓李，其实是英国人，名字他姓 Richards， 但是我们会称他为李先生。李先生以前是牧师，我本来每年都会跟他和另外一些牧师聚会，彼此分享，彼此鼓励，为彼此带祷。李先生以前是个已婚男士，并且有三个孩子。他以前牧养着一个100多个人的教会，但是很遗憾，3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李先生跌倒了。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女生，虽然李先生当时已经结婚了，但是他跟这个女生开始有了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他们在开始只是发了一些短信，但是最终他们开始谈恋爱。然后有一天，李先生的妻子打开了他的手机，发现了他的关系。然后他妻子就告诉了教会的长老，李先生有悔改，跟这个女生断掉了关系，不再跟她联系。但是李先生的结婚已经失败了，他和他妻子离婚了，教会也让他辞职，不再做牧师。李先生也离开了我们牧师的团契。但是李先生还是信耶稣，他也还是参加教会，但是是另外一个教会。我偶尔还是会跟李先生一起碰面，一起喝茶。虽然这位李先生还是基督徒，还是相信耶稣，但是他也很紧张，他一直怀疑他最终能不能得救。他害怕他所犯的罪太严重，无法得到赦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辅导李先生？我们要思考李先生，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不一定有了像李先生那么厉害的罪的跌倒，但是我们也会犯罪，也会跌倒。当我们这样跌倒之后，我们还是能够确保自己会得救吗？我们还会有盼望吗？有可能我们会对不同的罪采取不同的态度，但我们看待我们所犯的某些罪，我们会认罪，但是有可能不会看得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犯另外一些罪，我们会有很重很重的罪恶感，甚至会怀疑我们有没有得救的盼望。在我们犯这样的罪之后，我们可能会疑问耶稣的门徒在跌倒之后还会有盼望吗？或者有可能我们以前犯了在我们的眼里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孽，我们有可能撒了一个很不好的谎言，或者有可能没有照顾我们的亲人，有可能看了不该看的成人片，或者有可能犯了别的我们认为是极其严重的罪孽。我们发现我们的良心不断地提醒我们关于这些罪，使我们感到愧疚，可能会让我们怀疑我们有没有得救。 我们可能也在疑问，耶稣的门徒跌倒之后还会有盼望吗？那么今天的讲道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呢？如何针对这个问题？今天经文所提出的奇妙的信息是，我们有盼望，因为不管我们跌倒的多么严重，多么厉害，我们还是知道耶稣的牺牲会救我们。我们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今天要查考路加福音的关于彼得的跌倒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即便彼得跌倒的多么严重，多么厉害，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彼得还是能够得救。彼得的经验会教导我们，即便我们跌倒，跌倒得很厉害，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也可以保持得救的盼望。这段经文是如何带领我们达到这样的结论呢？在我们开始查考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是在查考路加福音的结尾，在福音的开始，作者录音告诉我们他的写作目的，他记载了目击者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教导、死亡、复活的见证，以便让读者能够确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确实的。在路加福音的结束，路加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确信应有的结果是让我们投入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给万国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在刚刚过的两个礼拜，我们开始了路加福音的一个新的部分，这个新的部分记载了关于耶稣的死亡的事。我们发现了耶稣是神的新的预约节的羔羊，通过他的死亡，他会跟他的门徒立新的约，使他们能够承受他的国度。但是我们可能会依然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死亡？耶稣的死亡具体成就了什么？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看大纲的上面，我们会发现本段经文的结构是三明治结构，在开始和结束的部分，经文集中于彼得，他所发的决心，以及他最终的跌倒。然后在中间的部分，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尤其是主耶稣的祷告。这是因为作者路加想要让我们明白耶稣的祷告，并且来自这个祷告的决心，以及门徒们祷告中的失败，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转折点。今天的讲道会首先考虑外面这个三明治的两个部分，会考虑彼得的跌倒，然后我们会一起思考中间耶稣的祷告。让我们回到经文的今天的大问题，耶稣的门徒跌倒后还会有盼望吗？让我们思考我们的第一个点，就是彼得的跌倒。在31节，耶稣告诉他，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的话语充满爱心，他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并且他已经在祷告中为彼得做了预备。但是充满自信心的彼得是怎么回应呢？33节，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自己，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死。耶稣马上回答了，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预知一切，他知道彼得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爱主，他知道彼得会跌倒。然后在35到38节，耶稣警告了门徒关于他们要面临的苦难。以前他们在做使命的时候过得都很顺利，他们不需要带钱囊、口袋、鞋子，这是因为当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众人都欢迎他，也欢迎他的门徒。但是耶稣知道现在门徒的使命，包括他的使命，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带领之耶稣要受拒绝和逼迫，而且他们也要受苦，所以他们要预备自己。耶稣在36节说，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是这样，没有刀的要卖掉衣服去买刀。正如耶稣要受抵对，他的门徒将来也要预备好自己受抵对，所以他们要预备好自己。如何预备好自己呢？在他们到了橄榄山，耶稣在第40节就吩咐他们，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门徒听从了耶稣的嘱咐吗？并没有。在第45节，我们发现在耶稣祷告完了，他就看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在经文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看到耶稣在祷告的胜利，以及门徒们在祷告中的失败的结果。正因为这个原因，鲁加好像把这些祷告放在中间，作为一种转折点。耶稣因为祷告了，所以就得到父神的帮助，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去牺牲自己。所以呢，在第47到53节，当犹太领袖们、守殿官和长老去逮捕耶稣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拒捕，左右的人拿起了刀去保护耶稣，但是耶稣却禁止他们，说由他们吧。在经文剩下的部分，我们就发现耶稣在祷告的胜利，以及门徒们在祷告中的失败的结果。不好意思，他明白，耶稣明白他的使命，知道他要行父的旨意，去被打钉死，并且他在祷告中已经下了决心去顺服，去完成这个使命。那么没有祷告却睡着的彼得呢，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在54到62节，我们就发现他跌倒了。让我们查第54节，他们拿住耶稣压到大祭司家里，彼得远远地跟着。原来彼得那么的大胆，但是在这里他胆怯地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耶稣。然后来了一个人审问他，审问耶稣的审问彼得的是个士兵，能够抓住彼得吗？其实并没有，很搞笑，是个小使女。但是彼得还是特别的恐怖，就回答他，他问他，这人是和他一伙的，但是彼得就回答说，我不认得他。然后在第58节又来了一个人认出彼得，但是彼得再一次说不认得了。然后在59节，再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认出彼得，说这人真是和他一伙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他又认出彼得的口音，他知道耶稣是来自加利利。但在第60节，彼得第三次就不认得耶稣，说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然后正如耶稣预言的那样，在他第三次不认得主的时候，鸡就叫了。然后在第61节，当主转过身去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了主对他说的话，说他三次不认得主。他就出去痛哭，他的心是破碎的，充满愧疚， 后悔、难过。为什么作者路加记载了彼得的跌倒？他想要让我们明白彼得跌倒的是多么厉害的跌倒。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彼得的跌倒，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难有比这个更厉害的跌倒。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让我们思考彼得的经历，他已经看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也听了耶稣的各种教导，因为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他也宣称了你是神的基督，他已经认了他为神的王。彼得完全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但是他还是说不认得他。其次，让我们考虑彼得的身份，他是十二个使徒中的领导。耶稣已经跟他说过，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彼得很有身份，但是虽然他的经历那么丰富，虽然他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他的身份那么高，但是他还是犯了最严重的罪。怎么说最严重的罪呢？是因为他说不认得耶稣。一个人得救，就是通过承认耶稣基督为王。我们上周三晚上查考罗马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的，是不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人中复活，你就必得救。如果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就会得救。但是如果你口里不认得他，那你就无法得救。所以是极其严重的罪。而且彼得不是一次不认得，也不是两次不认得，他是三次不认得，而且第三次我们就发现这个不是无意的，他已经有了一个多小时去考虑、去思考，然后又有机会认得耶稣，但是又不认得他了，是故意的不认。正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我们就说彼得的跌倒是多么厉害的跌倒。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想起那些在困扰着我们的良心的罪，他们严重吗？当然很严重，在神的眼里，所有的罪都很严重。神是圣洁的神，他是恨我们的罪孽的。但是让我问你，那个困扰你的罪孽比彼得的罪孽更严重吗？你有作为 教会的领导，然后三次不认得主耶稣吗？我估计你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更有可能是你心里还是信耶稣，并且你口里还是认得他为你的主，但是你违背了他的诫命，这就让你感到愧疚，让你怀疑你是不是还是能够得救。若是这样，我们的第二个点应该能够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安慰。这是因为不管我们跌倒得多么厉害，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概要的第二点，我们还是知道耶稣的牺牲会救我们。为了确认这一点，让我们现在来查考这段经文的中间部分，来查考耶稣基督的祷告。在耶稣警告门徒之后，他也分享他未来要面临的对待。然后在第37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不法之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会有一个仆人，会有神的君王来替罪人受死。耶稣知道他要被列在不法之之中，要被逮捕，要被钉死， 并且他也知道这一切会应验旧约，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免得放弃父神赐给他的拯救的使命。让我们现在来思考他的祷告。第41节，让我们看到耶稣离开了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然后跪下祷告。即便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作为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人类的代表，又有谦卑的跪下祷告求神的帮助。是什么样的帮助呢？让我们看他是怎么祷告的。第42节，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的祷告是不是很有意思？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让他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求神给他一个出路，如果你愿意把这杯拿走。为什么他要让父把这杯拿走？如何理解这杯呢？其实在旧约的不同部分，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杯这个概念。神的杯代表的是神因为人的罪而造成的愤怒。你比如说以赛亚书第51章17节提到神烈怒的杯。让我们设想，这是神烈怒的杯。这些旧约经文让我们明白神恨恶人的罪孽，并且世人的罪孽是引起神的愤怒的。当神看到世人的罪孽，我们的谎言，我们的亵渎，我们不孝顺父母，不孝敬父母，我们的仇恨，我们的奸淫，我们贪心，这会引起神的愤怒。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父母有把时间、钱、爱心、精力投资于他们的孩子，然后孩子忘恩负义的不感谢父母，不听从父母，甚至不认得父母的存在，这个父母会感到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他们会感到愤怒。同样的，当造物主神看到世人背逆他，不荣耀他，不感谢他，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他感到愤怒，这是理所当然的回应。那么神的罪人对罪人的愤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犯了罪，都没有荣耀神，都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按道理我们都应该要喝神的愤怒的杯，都要永远与神隔绝，并且在地狱里受到神的惩罚。按道理我们都应该喝这杯，就是神愤怒的杯。但是让我们注意到耶稣的祷告，第42节，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耶稣让神把这杯拿走，这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替罪人喝那杯。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要接受身体上的极大的痛苦，他也知道他要喝神愤怒的杯。耶稣没有犯任何罪，一直讨了神的喜悦，但是父的旨意是让他替罪人喝着杯，替他们死，使他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与神和好。对他来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你想一想，他一直以来在父的怀里，一直以来享受父的爱，但是他现在也要成为神的敌人，要喝神愤怒的杯，要替罪人成为神愤怒的对象。所以他就让神把这杯拿走，给他一个出路。但感谢主耶稣，他在42节也说了，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旨意。他愿意行神的旨意，并且他在祷告之后，主耶稣就是起来行了神的旨意，把自己给逮捕 给定罪，给钉死，替他的子民喝了神烈怒的杯。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经文的意义。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不管我们跌倒了多么厉害，我们还是知道耶稣的牺牲能救我们，会救我们。这是因为耶稣是选择替我们喝神愤怒的杯。他是新约的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是我们脱离的不是法老王的权势，而是神对我们罪的愤怒。他喝了神的愤怒的杯。我们只要信靠耶稣，信靠他的死，我们就可以得救。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考虑彼得的例子。彼得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作为教会的领导，三次故意的不认得主，他能得救吗？让我们回到原来主耶稣在开始所说的话，第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祷祈求，叫你的信心不止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感谢赞美主耶稣的恩典，即便西门不认得主了，但是他还有为彼得的信心祷告，并且因为彼得有继续相信，继续依靠耶稣的死亡，他也可以得到赦免，他也可以得救，并且耶稣会继续使用他。那么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呢，今天的经文应该让我们确信，不管我们跌倒的多么厉害，我们还是知道耶稣的牺牲也能救我们。这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喝了那杯。只要我们在悔改之后回头像彼得那样，然后继续信耶稣，我们也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我应该如何辅导我朋友那位李先生？他确实是跌倒的很厉害，一位牧师出轨，让神的名得到损失，让教会受损，也让自己的家庭受损害。其实他不再做牧师，这是很对的。但是他也悔改了，他也真诚地悔改了，并且他还是信靠主耶稣。可能有人说，你这个李先生，他不是故意的吗？故意的犯了这样的罪吗？犯了奸淫，神真的愿意接受他吗？亲爱的朋友们，彼得不也是故意的不认得耶稣吗？但是因为他回头，因为他还是信靠耶稣，耶稣接受了他。难道他不会接受像李先生犯的那么厉害的罪孽的人呢？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鼓励他，即便他跌倒的那么厉害，他还是能够得救，感谢耶稣的恩典。你呢？我们呢？我们有跌倒像彼得那样跌倒的那么厉害吗？我估计你没有，你没有不认得主耶稣，你还是口里认他为主，心里相信他的复活。那么如果彼得能够得到赦免，如果彼得能够得救，你也绝对能够得救。这是因为你信靠耶稣的死亡，你相信耶稣替你喝了那杯，喝尽了神的愤怒的杯。在你在我跌倒之后，只要我们像彼得那样回头继续信靠耶稣，我们也可以保持得救的盼望。让我们现在思考如何对今天的经文做出回应。首先，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彼得跌倒了， 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没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跌倒的，我们都是有罪的。耶稣说，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是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屋子里没有人是有完全遵守这样的命令。我们也有像彼得那样跌倒。我们不一定是公开的不认得主，但是我们也有跌倒。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在承认了这些罪之后，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引起了神的愤怒，结果有神烈怒的杯。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原本我们都应该喝着杯的里面的神的愤怒。所以呢，每一位可以做选择，你要自己喝着杯呢，还是你要让耶稣替你喝着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喝了这杯，把它喝尽。所以呢，只要我们辛苦神的羔羊耶稣，我们就可以确认没有什么愤怒。有愤怒吗？那你犯下的那么严重的罪，你无法忘记以前的罪，那你还要面临神的愤怒吗？神的愤怒的杯倒空了，没有一滴，因为耶稣都为你喝尽了。感谢赞美主，你就不用怕神的愤怒。耶稣替我们死了，也吸收了神对罪孽的愤怒。你可以放心，只要你悔改，真诚的悔改，并且继续信靠耶稣，你不会面临愤怒，你会得救。你有没有思考，在第61节，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他是什么样的表情？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是我的猜想。但是是耶稣看到彼得是什么样的表情？是生气吗？是愤怒吗？我认为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忧伤的表情。耶稣应该因为彼得的罪确实感到忧伤，但应该也是爱的表情。耶稣提前知道彼得会这样做，他也愿意为彼得牺牲，并且愿意为彼得喝神愤怒的杯。耶稣爱了彼得。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想主耶稣的表情应该也是爱，是忧伤，的确是忧伤，但也是爱。所以在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悔改了之后，让我们继续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也珍惜耶稣基督。你想一想，他那样祷告，经过了怎样的痛苦，但是他还是愿意行神的旨意。他宣之喝那杯，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并且是因为他爱他的父。感谢赞美主耶稣。如果他在祷告的时候不愿意喝神的杯，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一定要永远面临神的愤怒。但既然他喝了并且喝尽了，既然他做了这个选择，我们就可以得救。让我们珍惜耶稣基督。除了珍惜他之外，我们也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给门徒的吩咐。第40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然后在第46节，他又给了同样的吩咐。耶稣愿意牺牲自己去替你替我喝神愤怒的杯，并不是说他不介意我们犯罪，他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就是为了让我们跟随他，俯视他，活出讨他喜悦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心意和神的旨意之间也会有差距，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跪下请求神的帮助，做像耶稣所做的同样一个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模仿主耶稣，我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最后让我们相仿施法，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居，他们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他们也要喝那杯，他们也要喝那神的愤怒的杯。唯一的方法脱离这样的愤怒是给他们传福音，是悔改相信信靠主耶稣。所以让我们投入这样的使命。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承认虽然我们的罪孽没有像彼得那么严重，我们没有公开不认你，但是我们还是经常跌倒，经常犯罪。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替我们喝神愤怒的杯，使我们能够得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继续相信你，继续依靠你的死亡。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大胆地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传扬你的福音，使别人有机会脱离你的愤怒，承受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